好，我们今天是继续看撒迦利亚书第十章。上个主日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在前面这五节经文中，最主要是论到神应许要复兴犹大家。所以在第十章第一节，神吩咐啊，先知吩咐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要向耶和华求雨，原因是他们当中的领袖失败了，他们这些领袖转离了耶和华，不是从耶和华来寻求指引，而是去求问占卜的，从占卜和算命，从这一种不恰当的方式，他们来寻求成功，寻求蒙福。但是这些领袖的失败，神应许要施行审判，要对这些失败的领袖施行审判，但是同时神应许要为犹大家兴起新的领袖。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应许其实最终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一到五节主要是论到神要复兴犹大家，为他们兴起新的领袖，犹大来带领他们，他们将好像勇士一样，能够勇敢的，而且大有能力的出去征战，并且得胜。今天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一到十二节，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的复兴和恢复，不单单是临到犹大家，也将会临到约瑟家。所以第六节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神说他要兼顾犹大家，也就是南国犹大，但是神也要拯救约瑟家，那就是北国以色列。而以法莲，也就是约瑟家，也就是北国，他们会像犹大家一样，都将好像勇士一般勇敢的出去征战，而且可以征战得胜。但是接下来神就应许他要召聚他的百姓，使他们人数增多，而且神也说到他的百姓将悔改，那么神就使他们归回，使他们脱离一切地上的权势带给他们的捆绑和压迫。但是最后神应许神将在他自己里面，但是神是以他自己的名，他将在耶和华里面来兼顾他们，而使他们得以在神的名中行事为人，在神的名里面行事为人。所以我们看到神应许的复兴是给全部的以色列，不仅仅是将临到犹大，南国犹大，也将会临到北国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神就宣告他要兼顾犹大家，他要拯救约瑟家。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犹大家是南国犹大的通称，而约瑟家是北国以色列的通称。在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王统治的时候，原是一个国家，后来因为所罗门王晚年娶了许多的妃嫔，而且是娶外邦女子为妃嫔，于是就勾引他的心，随从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拜他们的神。因此耶和华就把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中的十个支派赐给耶罗波安，立耶罗波安为王。所以原来是一个国家就一分为二，耶罗波安所统治的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国，而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他统治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 就是南边的犹大国。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到，这些被掳的百姓因为缺乏向神忠心的领袖，使他们成为软弱，而且使他们受极大的痛苦。所以我们上次说到，他们 好像羊没有牧人，他们到处漂流困苦，他们流离，他们到处漂流，而且他们受极大的痛苦。现在神宣告他将要坚固和拯救他的百姓。在这里这个句子的结构，如果我们按照希伯来文的句子结构，是一个交错配列的一种形式。我们如果按照原来的句子结构来翻译，这里神宣告说，我要坚固犹大家，约瑟家我要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ABB B prong A prong， 就是 ABBA 这样子的一种交错配列的一种形式。因此这个坚固跟拯救是平行的，神要坚固他的百姓和神要拯救他的百姓是同一个概念。神拯救他们，坚固他们，所说的是同样的一个事件。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再一次论到犹大家，也就是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在前面第九章我们就已经看到先知的预言把南国和北国同时提到，所以来显明这两国犹大跟以色列两国将最终会重新再联合在一起。所以在以西结先知他写的以西结书37章16节到22节，那里就说到他要把两个棍子，一只上面写着犹大家，另外一只上面写着以法莲，他要把这两只联合在一起。所以这里先知撒加利亚再一次预先看见犹大和以色列两国将最终会重新联合在一起，正如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国家。但这里的这个先知的预言显然是超越历史性的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如果我们从整个第九章跟第十章的上下文来看，这是指向那位谦卑的弥赛亚君王。第九章第九节说，有一位锡安的君王谦卑的骑着驴驹子要进入锡安城。所以整个第九章跟第十章的上下文指向这个南国跟北国将来最终会联合在一起，乃是那位谦卑的弥赛亚君王他温柔的统治所带来的拯救和复兴。所以已经是超越了历史性的犹大国和以色列国，而指向将来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那位弥赛亚君王，他温柔的统治会带来为他的百姓带来拯救和带来复兴。所以等等我们也会再把整个第九章跟第十章先知的信息做一个归纳。但是这里接下来神宣告说，基于神的怜悯，神要使他们归回。所以原来这个经文的次序是，神说我将怜悯他们，我将使他们归回。这里提到神他向他们施行拯救是基于神自己的品格，神自己的属性，那就是神的怜悯。这使我们想起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我们今天 Jenny 带我们唱这个诗歌， 他是 提到他读了出埃及记，在34章神向摩西宣告神的名，也就是说神向摩西启示神自己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和他的品格。在那里神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当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城被毁，耶利米先知写了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哀歌3章，先知耶利米说，每逢他想起过去的事，他的心就在里面忧闷，但是他一想起这事，什么事呢？一想起耶和华的怜悯永不止息，他就有了盼望。而且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早晨耶和华的怜悯都是新的，他的信实何广大。所以即使国家灭亡，百姓被掳，耶路撒冷和圣殿被烧毁，但是先知耶利米他如果想过去这些事，他心中就下沉。但是当他眼睛注目在这位神身上，他就有了盼望，因为耶和华的怜悯永不止息，而且每早晨都是新的。那么我们已经说过，神的怜悯，怜悯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是一种同理心，不是同情心，同情心是更低一个层次，同情心我们看到别人受苦我们很同情，高一点的层次我们现代的话叫做同理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可以感受这个人所受的苦，像他自己在受苦一样。所以当神怜悯我们，神看见我们在罪跟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受苦当中，神仿佛是感同身受，他透过我们的眼睛来看，透过我们的感觉来感觉，好像就是他自己在受苦一样，好像他自己受同样的苦。如果是这样子的感同身受，那么就不可能不做出行动。我们可以很同情一个人，我们就是同情而已，但是怜悯因为这一种的感同身受，就促使神做出行动，做出行动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所以基于神的怜悯使他做出行动，他使他的百姓以色列归回。我们看到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都一再的预言，虽然神刑罚他们，把他们借着外邦君王的手把他们的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但是神一再的应许神他的怜悯要使他们再一次归回。但是在这里先知撒加利亚用的这个动词归回，这个词不仅仅是指领他们使他们回到他们的本乡，也就是回到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这个归回同时是含有使他们恢复神的恩宠。因为他们一再的悖逆，不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就失去了神的恩宠，被神拒绝，所以神把他们逐出迦南地，神拒绝他们做神的百姓，神也不做他们的神。然而神这里应许要使他们归回，不但是让他们可以重新定居在迦南地，同时神应许要恢复 他们和神的关系，使他们重新得神的恩宠。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神说，神基于他自己的怜悯，他要使以色列归回，并且神进一步描述说，他们要好像未曾被神弃绝，都因我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你看那个的祷告下面是打点，所以原文没有一个祷告，神必应允他们。神接下来宣告，神要向他们施怜悯，领他们归回，那时候他们将好像没有被神弃绝过一样，未曾被神弃绝。这句话是描述这些被恢复的百姓，他们将要在列国中成为如此一个很强大的势力，以至于过去当他们被神弃绝的时候，他们所受的屈辱跟失败都完全褪色消失了。当他们被神弃绝的时候，神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所以过去当他们被神弃绝，他们受尽了屈辱和失败，但是现在神说，神要使他们恢复，他们将会在列国中成为有非常强大势力的一个百姓，他们不会再被交在列国的手中，不会再受列国的屈辱和压迫，所以这一切都褪色都消失了，好像他们没有被神弃绝过一样。所以这其实就是进一步描述神要使他们恢复，不再像过去神弃绝他们的时候一样。而神说他必应允他们，我们刚刚已经说到原文没有祷告这个字，所以可以是指像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假设他们是曾经向神呼求拯救，那么神说他必应允他们。可是应允这个字也可以是表达针对他们的需要，神做出回应。所以神说他必应允他们，针对他们的需要，神会做出回应。在一到五节已经讲到神要为他们兴起新的领袖，第六节宣告神要坚固，要拯救他们，这些都是针对他们的需要神所做出的行动。然后神就描述，当他如此来使他的百姓得恢复的时候，以法莲的人将像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这里是描述以法莲支派，但是以法莲支派其实正如约瑟家一样，是成为北国以色列的通称，所以以法莲所指的就是北国。北国以色列是比南国犹大国更早被灭亡和被掳，他们北国的百姓被亚述王迁移到远方各地，经过长期分散在各地，要把他们招聚回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神不但应许要使他们归回，而且神要使他们成为好像勇敢的战士，出去征战得胜。正如第五节犹大家也是，当神使他们复兴的时候，他们会像勇敢的战士出去征战而得胜。 所以当他们经历神带来给他们的恢复，或者说神带来给他们的复兴，他们会充满了喜乐。而他们这样的喜乐不是瞬间的，所以先知撒迦利亚说，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而喜乐，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而喜乐。他们经历的恢复带给他们这种喜乐不是瞬间的，因为他们的儿女将来的一代也将会经历这跟他们一样的喜乐，他们的儿女将会看见耶和华的作为而喜乐。所以就强调神带来的复兴带给他百姓的喜乐不是瞬间的，不是短暂的，而是持久的。带来的喜乐是成为世世代代恒长的喜乐。同时这个喜乐的根源是在于耶和华，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乃是因为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看见耶和华大能的拯救，他们就喜乐。所以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得了拯救得了好处，乃是因着耶和华，他们喜乐的根源是因耶和华。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尼希米记第八章，在祝棚节的时候，文士以斯拉带了律法书在水门前的广场展开律法书读给百姓听，同时立位人来帮助讲解这些律法书的意义，使百姓能够明白。当他们听见，他们就哀哭，因为他们听见律法书上所宣告的神的命令，他们没有照着去遵行，因此神的刑罚临到他们，使国家灭亡。所以如今被掳归回的百姓回来建造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文士以斯拉把神的律法书读给他们听，他们就都哭泣。但是那一天尼希米文士以斯拉和他们的这些领袖们立位人祭司立位人就鼓励他们，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换句话说，我们要持守我们的喜乐的秘诀在于，我们不是把眼睛定睛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把我们眼睛定睛在这位神身上。我们喜乐的根源是在于神，不是在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把眼睛放到自己的身上，今天我们觉得神恩待我们，我们好像凡事顺利，我们就满了喜乐，我们充满赞美和感谢。但是明天我们受了挫折，甚至很多时候神允许长时间的接受挫折，或者说允许一个长时间的受苦，那么我们岂不就失去我们的喜乐？如果我们眼睛就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更高的旨意跟计划，我们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并且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是我们的神，他信实的做我们的神，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属灵上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可以因耶和华而喜乐，这个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最高的一个意境，因耶和华而喜乐。在新约罗马书第五章，使徒保罗也说到，我们可以因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这真的是一个生命达到真正的极这个高峰，我们可以真正 单单以神为乐，那这就是信心一个最巅峰的一个表现。但是接下来神进一步提出他应许要使他的百姓恢复，所以第八节首先神说他要召聚他们，神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耶和华要发嘶声，这个原文的翻译就好像是吹笛子，是一个管乐器，换句话说，用一个浅白的表达，耶和华说他将要吹哨子来召聚他的羊群，这是描述一个牧羊人在召聚他的羊群的时候，吹哨子来召聚他的羊群。我们刚刚已经说到，南国犹大国和北国以色列国早已灭亡，特别是北国以色列国比南国更早灭亡，而且百姓在被掳之后被分散在远方各地。我们晓得北国是被亚述帝国所灭，而当亚述王毁灭北国的时候，在列王记下十七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亚述王刻意把以色列民毫不留情的分散在远方各地许多的地方，把他们被掳的百姓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是被掳之后把他们分散在远方许多的地方，各地在各个地方。所以被掳之后，这些百姓已经分散在各地居住，而且已经分散这么长的时间，要召聚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个情况是任何他们的子孙能够被召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盼望成为遥不可及，也就是说对这些被掳的百姓来说，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盼望，在他们眼里面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正如神在申命记第三十章就已经借着摩西提出这样的应许，在第二十九章的末后论到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的愤怒就会临到他们，就会把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都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在二十九章的二十八节，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地上，像今日一样。所以神会使他们被逐出迦南地，并且把他们扔在别的地，也就是说他们要被掳到 外邦，而且分散在外邦。但是申命记第三十章的第三节，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悯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把你召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所以神应许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将要把这些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即便是在天涯，神也会从那里把他们召聚回来。原因是什么？这里原因是神已经救赎他们。在旧约里面，后期的先知书，我们经常看到先知们以召聚和救赎联系在一起，来强调神将要带给他百姓的恢复。而救赎是有一个概念， 是强调把他们从列国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所以神说他已经救赎他们，他已经把他们从列国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所以神就召聚他们，即使在天涯海角，神也要从那里把他的百姓以色列召聚回来。不但神要召聚他们回来，神接下来应许说，神要使他们的人数增多。神说，他们的人数将大大的增加，好像从前加增一样。神应许要使他们归回，把他们召聚回来，而且他们的人数会大大的增加，好像从前加增一样。这个像从前加增一样所指的是过去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虽然雅各全家70个人下埃及，但是在埃及神使以色列人生养众多，遍满了埃及地。虽然埃及人苦害以色列人，甚至法老王要以色列的希伯来人的收生婆看见如果所生的婴孩是男的就要把他杀了，但是收生婆敬畏耶和华却不这样做。所以埃及人越发苦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却越发的多起来，越发的蔓延。这是出埃及记第一章12节、第7节、12节、20节，在那里强调神使他们大大的人数大大的增加。所以这里神说，当神领他们归回，神要使他们人数大大的增加，正如从前在埃及地神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这个应许要使他们的人数大大增加，乃是应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第13章、15章、22章，神一再向亚伯拉罕应许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如果人可以数算沙，才可以数算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亚伯拉罕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现在神应许当神领他们归回，要使他们的人数大大的增加，但是这个应许乃是包括新约的教会，包括所有蒙救赎的外邦人在内。因为在新约的作者，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强调凡是跟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这个人数这个应许最终的应验包括了新约的教会，包括了所有蒙救赎的外邦人在内。但是神再用一个比喻来强调或者说加强这个应许，第9节他说，当我播散他们在列国中，和合本的翻译是，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原文你看那个虽然，他说或作必，其实就是我当我将在神将要在将来神要做一件事情，要把他们播散在列国中。那但是我们晓得一些翻译，无论是英文圣经中文圣经，把原来动词的时态改成完成式，就变成是指过去当两个国家被灭亡的时候，百姓被掳到外邦各地，所以就是指神虽然把他们播散在列国，然后接下来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但是其实我们如果 来看播散这个动词，这个动词直接翻译是撒种。神将要在列国中把他们好像种子一样的撒在列国，而撒种通常在旧约里面是使用这个比喻来描述人口的增长，例如在耶利米书的31章第2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换句话说，这里神其实是进一步强调他要使以色列人人数大大的增加，所以神说他要撒种在列国中。换句话说，这是指列国成为神的百姓人数增加的一个领域，神的百姓是在列国中，他们的人数继续不断的增加。而第十节论到神把他们带回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第十节最后说，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所以是同样强调神要使他们人数大大增加，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当神领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这个迦南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因此神强调他信实的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在这里神要在列邦中来撒种，把他们撒在列国中，并且将来他们被领回这个迦南地，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也就是说当他们回到神领他们回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人数多到一个地步，迦南地不够他们居住。事实上这正是和以赛亚书49章19节到23节的应许是相同的。在以赛亚书49章19节，耶和华说，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且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现在众民居住，来回来回到被掳的百姓，神要带领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现在众民居住的地方会显得太窄。20节，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将脸伏于地向你下拜，并且舔你脚上的尘土。所以以赛亚书49章论到将来神领他们归回，他们这些归回的儿女会抱怨说，这个地方太窄，不够我们居住。但是然后这个母亲，或者说这是一些比喻了哈，就说是谁为我生养了这么多儿女呢？耶和华说，他要使外邦的君王成为养父，使王后成为养母，他们要生养 替你来抚养 生养许多的儿女。所以这里神基本上还是再一次强调，他将使他们的人数在外邦中大大的增加，甚至当神领他们归回，他们说这个地方不够他们居住。但是接下来神说，他们将在远地纪念我。在旧约里面，纪念这个字所指的不是仅仅是想起 remember， 英文就是 remember， 他们将在远方记得我。纪念所描述的不是仅仅是想起来，他们在远方想起耶和华。在申命记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是以纪念和忘记来表达对于所立的约的忠贞或者不忠贞。所以在申命记第八章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所以纪念跟忘记在申命记第八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乃是表达他们对神和神与他们立的约的忠贞或者不忠贞，他们忠于耶和华或者不忠于耶和华，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因此忘记神乃是转离神而去侍奉其他的神。所以纪念乃是表明转向神。换句话说，纪念就是指悔改的意思。当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转离耶和华，转向其他的神。但是当他们纪念耶和华，他们转向耶和华，也就是悔改。因为悔改这个字就是转向，我们说了是一个180度的转向。所以他们在远地，耶和华说他们将在远地纪念我，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被掳去的远地痛定思痛，想到神公义的作为，神对他们的刑罚是公义的，承认神对他们的刑罚是公义的，于是就使他们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痛悔，他们就转向耶和华，也就是他们就悔改。那么耶和华应许说，他们跟他们的儿女就得以归回，并且得以存活。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国家被灭亡，他们被掳到外邦，原因在摩西律法书里面说得很清楚，是他们一再的转离耶和华，背逆耶和华，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神按照他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刑罚他们，使国家灭亡，把他们掳到外邦。但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神宣告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的时候，很清楚地表明这个立约的咒诅，神所施行的刑罚，同时是出于神爱的管教，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的二十六章前面，首先宣告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约，就会有以下的祝福临到他们。但是接下来十四节开始，神说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典章，神就要这样待他们，神就宣告 会有各种的灾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当这些灾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第十八节，你们因为这些事如果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但是当神继续的降灾来惩罚他们的时候，二十一节，你们行事如果还是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再加七倍降灾在你们身上。然而如果神继续降灾，二十三节，你们因这些事如果仍不悔改，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神要继续的把各样的灾降在他们的身上。二十七节，如果你们因为这一切的事不听从我，行事继续与我反对，我就要因你们的罪刑罚你们七次。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告这个立约的咒诅，很清楚的表明神虽然是按照立约他们必须尽他们立约的义务，向耶和华持守忠诚，遵守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若是不遵守破坏这个约，就要按立约的咒诅加在他们身上。但是这同时是神爱的管教。所以到了第四十节，当神三十九节，当神说他们将在仇敌三十八节，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在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跟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当神如此来把刑罚和管教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四十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而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所以我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如果他们未受割礼的心如果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和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要纪念这地。所以换句话说，神按着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同时也是神出于爱的管教，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背约的结果是神要把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把他们扔在别的地上。但是接下来申命记三十章第一到六节，摩西也应许当他们在被赶散到的列国中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刚刚是读第三节第四节，即使在天涯神要把他们召聚回来，但是在第一节说这一切的咒诅临到你们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你们心里会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如果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们这些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的万民中把你召聚回来。所以换句话说，当他们悔改，神就必怜悯他们，拯救他们，使他们归回。不但使他们归回，而且使他们人数增多，甚至住的地方都不够他们居住。同时摩西说他们得以存活，在生命记里面 是指他们可以在承受为业的地上日子得以长久，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永远承受迦南地为业，居住在那里。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照样也会经历神爱的管教。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所说的。希伯来书的读者其实他们长时间受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他们持守对基督的忠诚的缘故，他们长期的受逼迫，受各样的苦难。但是在这长期受逼迫和各种苦难之下，他们开始灰心，他们开始失去勇气。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再的鼓励他们要持守对基督的忠诚，也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离弃基督将带来的永恒的毁灭。但是在第十二章作者也提醒他们，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我们生身的父我们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岂不当顺服他而得生吗？所以基督徒我们也会接受神爱的管教，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表明，即使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这也成为神手中管教的杖，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有时候是我们的罪带来神向我们施行管教，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希伯来书的读者，即便是他们是为福音的缘故而受逼迫，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神也用他们所受的逼迫作为管教的杖。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生活遭遇的各样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神管教的杖来领我们悔改，而我们就应当要做出悔改的回应。这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晚餐为门徒洗脚，以为门徒洗脚来象征他的死要带来的救赎，使我们从罪中被洗净。但是在当时的文化之下，从来没有老师为学生洗脚的，所以当耶稣轮到彼得要被洗脚的时候，肯定所有的门徒都非常的很不自在，觉得很尴尬。但是彼得是一个，他的个性就是他绝对不会把他闷在里面，他一定会表达出来。所以轮到他的时候，他说你万不可洗我的脚，他很坚持不容许他的主他的老师来为他洗脚。但是耶稣说，我如果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所以这就是显明耶稣洗脚是象征他的救赎带来的洁净。当彼得一听耶稣说如果他不洗他，他就与耶稣无分，他立刻他说，那我不但要洗脚，连头连手全身都要洗。他的意思是要把他先前的拒绝完全的否定过来，所以他说那不仅是脚，全身都要洗。可是这就提供一个机会让耶稣做一个进一步的教导。于是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只要洗脚就好了。 洗过澡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领受了基督的救赎，罪得洁净，罪得赦免，我们已经被洗净，但是我们身体还没有被得，还没有得救，我们的罪性还在。所以每逢我们随从我们身肉体的私欲行事为人，我们就又再次落入罪中。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悔改，就是所谓的洗脚。因为罪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受被断绝，或者说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虽然我们领受了这个救赎，我们罪已经得了赦免，我们是已经被洗净，但是因为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的罪性仍然是在里面，以至于每逢我们不顺服神而听从我们的私欲行事为人，我们就落入罪中，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面前悔改认罪。换句话说，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我们与神的相交中，在那里论到我们是与神相交，在我们跟神相交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的认罪悔改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维系跟神之间一个真正的而且是始终如一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必须经常存着悔改的心，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转向神。所以在这里纪念这个动词是现在时，换句话说是继续不断的，继续不断的悔改。好，于是神就应许，神要使他们从列国归回，神说我要使他们从埃及地归回，从亚述地招聚他们。我们晓得出埃及的事件早已成为过去，但是这里神说我要从埃及地招聚他们，而且神说我要从亚述地招聚他们，我要使他们从埃及地归回，从亚述地招聚他们。出埃及的事件早已经是过去的事件，亚述是他们第一次被掳所去到的地方，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两个国家在这里乃是代表被掳的百姓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居住的地方，埃及是代表南方，亚述是总括了北方跟东方，包括巴比伦，包括波斯，他们被掳的百姓被分散在各地居住。在埃及有被掳的百姓，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你就知道了，本来尼布甲尼撒王派了基大利在耶路撒冷来管理剩下最贫穷的一群百姓，但是约哈难起来杀了基大利，于是这一群人他们就下埃及，想要下埃及，他们请求耶利米来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下埃及去。十天以后神的回答吩咐他们不要下去，要住在继续住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们翻脸成仇，说耶利米说谎，神没有这样说，他们定义要下埃及，甚至也把耶利米先知一起带下埃及去。所以埃及跟亚述就代表被掳的百姓，他们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居住的地方，神要从那里把他们带领归回，带到基列地跟黎巴嫩。基列是在约旦河东，黎巴嫩呢是在迦南地的最北端，这涵盖了很大的范围，代表他们居住的领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是这么大的区域仍然不够他们居住，这里说这地不够他们居住，尚且不够他们居住。换句话说， 他们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人数多到一个地步，这么大的区域仍然不够他们居住。然后接下来神宣告说，他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使全部尼罗河的深处枯干，亚述的骄傲被降卑，埃及的权杖将离去。这里原来希伯来文是他，这个他有些圣经就把它翻成是犹大以色列，但是呢其实这个他在上下文所指的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成耶和华。耶和华会经过苦难的海，并且呢击打海中的波浪，而且耶和华要让所有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要使亚述的骄傲被降卑，使埃及的权杖离去。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亚述跟埃及出现。在旧约里面，这两个国家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代表对于以色列的自由主要的威胁，对以色列能够得自由最主要的威胁，在旧约里面经常以埃及跟亚述来代表，来象征所有一切地上的权势对以色列所施加的捆绑、奴役和压迫。所以现在埃及跟亚述成为代表压迫神的百姓、奴役神的百姓的地上一切的权势，而耶和华他经过苦难的海，击打海中的波浪。怎么来解释？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可能是用出埃及的事件来做比拟，因为苦难的海，他们在埃及受苦，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那里，击打海中的波浪，他们过红海，神让红海的水分开，使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过红海。所以可能是以出埃及的事情，因为出埃及的事件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主要的事件，象征神的拯救，可能就是以出埃及事件来做比拟。无论如何，这里要表达的是神将要使他百姓一切的受苦都终止，要使他的百姓不再受苦，不但不再受苦，所有尼罗河的深处要枯干，亚述的骄傲要被降为卑，埃及的权杖，也就是君王法老的权杖将离去。尼罗河是埃及主要的河流，是埃及人生命所依赖的，现在神要使尼罗河完全的枯干，而且亚述和埃及代表了一切地上的权势，神要使一切地上的权势都衰微，使骄傲的降卑，来把他们对神百姓所施行的奴役和压迫都带到一个终止，都完全的把它除掉。所以神不但要领他们归回，而且神也要使他们脱离所有地上的权势所带给他们的奴役、捆绑以及压迫。但是末了十二节，神应许我必使他们，原文没有这个依靠，我必坚固他们。但是这里我们和合本把很重要的神的名字把它遗漏了。神是说我必在耶和华里面坚固他们，因此他们将在我的名里面行走。所以一举一动原文是一个动词 walk 行走。神要再一次坚固，要坚固他们，这是重复第六节 神宣告我要坚固犹大家，所以这是重复第六节。但是在这里神不是说我将在我自己里面坚固他们，神是说我将在耶和华里面坚固他们。神提出他自己立约的名，这就提醒他的百姓，这个耶和华这个名所启示所有关于神一切的属性和神的品格。这是摩西他在看见一个异象，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烧毁的时候，神呼召摩西来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摩西就问神，我去到百姓那里，我要怎么样告诉他们是谁差我来的？于是神就回答说，你去告诉他们是耶和华。其实耶和华这是一个翻译，在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圣经就翻成我是，英文就是 I am， 但是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是用第三人称代名词，就是 he， 然后那个 be 动词是 he will be、哎、那我是现在一般的英文圣经就翻成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本身直接翻译就是我是。我是把神的属性跟品格向以色列百姓启示出来，所以我是首先最根本的强调神的存在，不是由于任何外在的因素而使神存在。神说我是，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自有，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但是我是也启示神的存在是永恒的。我是从昨日今日到永远，神说我是，他的存在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和合本把耶和华这个名翻成自有拥有，但是其实不仅是神宣告借着这个名宣告他是自我存在并且他是永恒的，这个名我是对于要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来说提供一个可以信靠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说我是，也就是说神都与他们同在。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神要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带领他们去得迦南地为业，无论他们往哪里去，耶和华是我是，神都与他们同在。当然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意义还不止这些，我是也表明神的信实，他对他的话他的应许，我是他所说的都是是的，在神没有不是，在神只有一是，神是信实的。但是我是也启示神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神是我是，他是永不改变的。我是也启示神绝对的权柄，也启示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名字涵盖了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属性、他的品格启示出来。所以现在神自己宣告他将在耶和华里面坚固他们，他以这个名字来提醒他的百姓。因为在第九章第十节神已经宣告他要除去他百姓所倚靠的兵器，也就是神要除去他们一切的倚靠。他们过去是靠这些刀剑弓，但是神把这些都废除，除去他们一切的倚靠。现在神宣告 他们将依靠耶和华而得以坚固。神，这位名为耶和华的神，将坚固他们。他们必须按着耶和华这个名所启示的关于神一切的属性和品格来信靠耶和华。不但神将在耶和华里面坚固他们，因为神对他们这样的坚固，所以神说他们将在他的名里面行走。我们晓得，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的作者，行走是一个比喻，来表达神的百姓他们生活中的行事为人。那为什么用行走，用 walk？ 因为我们人走路是有方向的，你不可能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所以按着神所提供的旨意和方向，我们晓得我们应当如何来行事为人。所以他们将在神的名里面行走。我们刚已经说了，神的名启示神一切所事了，所以神的名就代表神以及神一切所事的。所以在神的名里面行事为人，乃是指在一切生活中，我们所有神的百姓在一切生活中所有的行事为人，都与神认同，都参与神的品格，都活出一个与神以及神的品格相称的一个生活。在所有一切行事为人都活出一个与神和神的品格相称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这是神要应许带来给他百姓的复兴。但是在这个进一步的应许，也就是从第八节到十二节中，我们看到这进一步的应许包含了使神的百姓他们可以恢复得享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两方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人数的增加，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方面。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人数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神也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作为承受的一个产业。所以现在神应许要使他的百姓恢复得享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两方面。但是我们已经在上个主日讲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说神应许给犹大的复兴，应许要为犹大兴起新的领袖，最终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今天这段经文的应许照样最终是应验在耶稣以及教会，应验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和新约的教会。事实上，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到第十章是向我们启示了神为以色列所为所有以色列的一个计划。神要复兴以色列，但是神复兴以色列，犹大将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特别是神要从犹大来兴起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而这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是谦卑的，所以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王是谦卑的，骑着驴驹子进入锡安城。在这位大卫王朝的君王的统治之下，会恢复联合在一起的一个王国，也就是犹大国跟以色列国要再一次联合在一起，接受这位大卫王朝弥赛尔君王的统治。而在这个弥赛尔君王的统治之下，神要从列国招聚他的百姓，并且使他们人数增加，领他们归回，也要使他们脱离所有一切地上 的权势对他们的捆绑和压迫，同时神要坚固他们，他们要在神的名里面行事为人，来实现，完全实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在创世纪十七章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的时候，神说，我跟你立的是一个永约，我要做你跟你后裔的神。所以神为所有以色列的这个旨意跟计划，最终乃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跟新约的教会。耶稣就是那一位身为大卫的子孙谦卑的弥赛亚君王，他是借着他的死，所以他不是借着地上的政权和军事的力量，他是谦卑的弥赛亚君王，借着他的死，他胜过邪恶的权势，他建立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他建立的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如今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已经在执行他君王的统治。怎么样来执行？借着他的圣灵。所以五旬节他赐下圣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要等到耶稣被高举，从父领受了圣灵，他把圣灵赐下。其实他现在怎么来执行他君王的统治？他借着圣灵在现今的世界当中来执行他君王的统治。同时借着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救赎，就使神的百姓恢复了合一。他的救赎是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从黑暗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救出来，使他们进入弥赛亚光明的国度。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他使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使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在他的救赎之下，他使所有神的百姓恢复这个合一。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应许已经是超越了历史性的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将会联合，再次联合在一起。这是在弥赛亚的救赎当中，使神的百姓恢复合一，使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而使两下合为而一。但是神应许要从列国招聚他的百姓，这个应许的应验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事件开始。从五旬节的事件，神开始从列国招聚他的百姓，并且教会就诞生了。因为五旬节那一天，这个门徒又聚集在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说各国的话，这是可以听得懂的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为什么圣灵给他们这样的能力，来以各国的语言讲论神的大作为？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列了从各地来的这些，就是神开始招聚这从各地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好像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他们的母语已经是说各地的语言，因此使徒们就用各地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使他们可以听见这个福音，听见神拯救的这个作为。然后彼得就讲了一篇道，所以那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这些就是神开始招聚从全世界各地 他们都从寄居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来欢庆五旬节。而那一天圣灵被赐下来，使得所有的在场的门徒以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然后彼得就讲了一篇道，告诉他们这是约珥书先知约珥的预言的应验。但是同时教会也就诞生了。而整本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教会的人数继续不断的增加。第二章第三章，使徒彼得医治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而讲了一篇道，那一天有5000人，男丁有5000人。整个使徒行传继续说这个教会宣讲福音，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许多人信主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并且整本使徒行传显明这个属灵的国度继续不断扩展到地极。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应许使徒们，使徒们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吗？你就可以看到使徒们是存着这样的概念，弥赛亚来了要复兴以色列国。耶稣说，父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能够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整本使徒信传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国度不断的扩展到地极，这个国度的百姓不断的在列国当中增加。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的讲论论到他再来的时候，24章第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目前这个属灵的国度在世界中不断的扩展到地极，在列国中这个国度的百姓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号筒声，他要差天使吹号，招聚从天的这边到天的那边，招聚所有他的百姓。因此在启示录第7章就讲到有从各国各方各族来的人。第7章第9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这多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最终是应验在弥赛亚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不但如此，在弥赛亚的世代，罪的压迫被终止了。这是在罗马书第6章的第6节，我们的讲义写错了，是我写错了，不是第九节，是第六节。在罗马书第6章说到，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但是第6节论到我们与基督同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罪。所以在弥赛亚的世代，罪的压迫终止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役，而且死亡被吞灭了。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最末了被消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因为论到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并且弥赛亚的百姓将得享真正的平安。耶稣对门徒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不但如此， 弥赛亚的百姓在他里面将被坚固，并且因为他的坚固，就使他的百姓在他的名里面行事为人。这个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相当于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八节，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论到他和门徒的关系。他说，枝子要连于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所以耶稣说，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上，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然后主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真正在他的名里面，我们来生活行事为人，活出一个跟神以及神的品格相称的生活呢？那就是所谓的结果子。但是耶稣说，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能够多结果子。那我们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再详细的来探讨怎么样能够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他的里面被坚固，在基督的里面被坚固，并且在基督的名中来行事为人。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蒙救赎的弥赛亚的百姓，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以被坚固，所以我们可以活出跟基督的名相称的一个生活的行事为人。当然啊，这些实在是太多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吸收，哎，但是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说，我们不能永远做一个肤浅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像拜菩萨一样的来拜这位神，所以我们只是要从神得平安，我们有困难，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我碰到事情我们就来求神，这不是真正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以及他所救赎的百姓跟他之间应该有的关系。神他的智慧在整个以色列的救赎历史当中向我们启示了他整个救赎的计划。我们真的是要像使徒保罗一样说的，深哉神的奥秘，他的智慧何其难测，这个救恩确实是超过我们的头脑能够明白，但是就算我们明白的不多，我们也要赞叹这位神，他以怜悯和恩慈来对待我们这样的罪人，他怎么样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借着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启示了他整个救赎的计划，只等到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就开始实现他所有的这个旨意，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是真正开始实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而我想我们应当要去默想，我们按着真理，我们来敬拜这位神，并且明白这个救恩是有大能的，我们应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与神和神的品格相称的生活。 我们可以在这宇宙当中为神做见证，使神的国继续不断的来增长，也就是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最终不是指肉身的以色列人，而是指向跟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人。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天上的敬拜有数不过来的，从万国万民中所招聚来的，是穿着白衣，是蒙这位被杀的羔羊所救赎的，他们都要站在坐宝座的和羔羊的面前来敬拜侍奉他。所以这真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不是为今生而活，我们的盼望是神在宇宙中实现神君王的统治，来赐福给一切他所造的万有。我们应当常常，这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要首先为神的国来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知道我很有限，我自己也明白的有限，但是我真的是尽我的心力，我希望在真理堂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真正来认识这位神，明白他在宇宙中创造的旨意、国度的旨意和救赎的旨意，我们可以真正是领受这个救赎，来过一个真正是接受基督君王统治的生活。我们不会只是过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也不会只是过一个只为今生在地上的生活，也我们关心的是神、神的国、神的教会，以及还有许许多多需要被召聚回来的神的百姓。盼望我们真的是以神的心为心，在地上敬虔度日。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好，对不起，我的表哈，我这个表应该要换电池了，所以其实已经是超过时间了哈，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实在你知道，我每次站在这里讲道，我心中会有很多控告的声音，有很多人批评师母讲道太长，师母讲道太深，师母讲道这个那个，但是我每次我真的只能来到你面前，正像格里汉牧师一样的，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但是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救赎。我也真的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心，求神真的是来帮助我做神忠心的仆人。但是我也晓得不是凭我的口，只有圣灵、真理的圣灵才能够对人心来说话，才能够打开的人心，使人心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并且去遵行。天父，孩子只有在这里来恳求我们的父，抓你宝贵的话语，你恩典的启示能够被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用顺服的心来接受，并且常常去默想、去祷告，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着你所 给我们的这些真理的话语，我们在地上过一个遵行你旨意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来领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国度。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